各位西山间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门训进度是生命信息的第二讲，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我们引用宋尚杰弟兄为见证，来作为见证，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做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那首先呢，要来谈由宋尚杰弟兄他所写的，诗歌词是他写的，他写这首诗歌实在是非常的有生命力哦。好，那呢，我来把这首诗歌读一次。这首诗歌叫做《邻里生活》，邻里生活。好，歌词是：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住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忧主所忧，富主所富，主心我心。好，这是他所谱的曲，来代表他邻里的生活。好，那这里所要谈到是与主联合的真实道路，借着这个宋尚杰告诉我们如何与主联合，让我们更认识基督徒生命的力量不在于外在的努力，而在于与主深度的联合。宋尚杰博士的邻里生活是他真实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升天后的生命之歌。基督徒不是模仿基督，而是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活出属天的生命。好，那呢，在这首诗歌我们来看诗歌新语。第一个是与主同死同活。好，同死同活，同升天是在基督里的得胜，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得胜的秘诀，同升天。第二个同复活，同复活呢就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同复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同复活。然后再来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指的是死去救我，死去救我呢，哦，所以呢，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也把它背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真正属灵生活是从与主一同死而开始的。所以这里第一句是与主同死同活。好，再来呢，第二句是谈到了生命持续被更新，生命持续被更新。好，主里面长大，灵命就自然成长。所以在主里面长大，主在我们里面动工了，内心就被更新。哦，那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与主有深度的连结，然后我们就能够有多结生命的果子，这是一个自然流入的基督。所以意思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基督在里面活，我们灵命就自然而然长大，基督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跟他有深度的连结呢，我们就能够有结果子的生命。所以要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好，再来第三句是谈到了同心合一建造主的家。好，同心合一的祷告，邻里互相连结，邻里合一，彼此尊重接纳，爱里同工，彼此参劳扶持，主内一家合一，见证主爱。所以这里谈到我们与主有联合，每一个人跟主有联合，来到主的家就能够彼此合一，建造主的家。所以最重要的是 个人跟主先有连结，先有交通，然后我们在一起才能够彼此相交。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住在主里面，活出属灵的生命啊、哦。那首先就最重要的是住在主里面，活出属灵的生命。住在基督里，不是靠着自己，而是每天住在基督里，让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跟泉源。好，更新一切，让主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的同在使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所以重点是要住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成为主的器皿，不是模仿基督，而是充满基督，成为主手中活泼圣洁有能力的器皿。所以亲爱家人们，主呼召我们不是外面为他做事，而是里面让他活着。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连于基督，里面有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自然而然就有这个生命的流露，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好，那呢，今天就用宋尚杰博士给我们写的这首诗歌《邻里生活》来做会前的敬拜。接着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信息，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好，那我们所引用的核心经文有两个，第一句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让我们来导读。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那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信息哦，要告诉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隐藏之权哦，到底基督徒的生命的隐秘资源到底是在哪里呢？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属灵生命的真正能力是从哪里而来呢？为什么有些信徒看起来事工很忙，却里面毫无活力呢？为什么有些人祷告一开口就带下属灵的权柄，而有些人却是显得空洞无力呢？所以看看为什么天天服侍，这里说主会给我们加力呀、啊，可是你是好像外面很忙，里面没有活力。但是有些人一祷告，他就能够带下属天的权柄，把人给点活。那这个到底这个答案到底是在哪里呢？那到底答案就是在于，这不是在于外面的表现，乃是于内在的合一。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根源，从来不是人在外面做，你越做你越累，而这个是里面有个动力，是里面的合一，里面的连结。所以呢，这个是告诉我们，关键不在于我们外面的表现，而在于我们是否真实的与主联合。属灵生命的根源不在于忙碌与努力，而在于内在的合一，与主内在的合一。所以呢，属灵奥秘是什么？属灵奥秘是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属灵极深的奥秘，不是为主而活，而是让主活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呢，这个今天要谈一个奥秘，就是不是在外面做，外面做的不算，里面做的才算。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里面有个动能源源不断的，那如果你在外面做，人会疲惫，会软弱，有肉体，那肉体跟圣灵相争，到最后做到最越做越糟。所以呢，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奥秘。好，那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根基。圣经根基刚刚我们导读过了，约翰福音15:5。哦，这里耶稣没有说你们要为我结很多的果子，他没有说你要为我结很多的果子。耶稣是怎么说？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就你在我里面，你就多结果子。这提醒我们，属于生命的第一要不是果效，而是连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在我里面，你就多结果子，不是说你去结果子。如果我们要结果子，但不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一点果效都没有了。所以主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显明了两个属灵定律。这两个的属灵定律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是第一个，属灵生命不是外加的，而是流动的。就是这个属灵生命不是加上去，而是流动。基督不是靠着外面学习活出基督，而是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而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并与他不断的这个相连。这不是行为模式的改变，而是生命源头的更新。所以最重要不是说我们外面我们的模式我们行为改变了，而是里面源头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源头的问题。如果里面源头改变了，我们整个外在就能够改变。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22:20见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注意在这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不是宗教，宗教就是外面，你在外面做就是宗教。所以说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外面才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那宗教徒是什么？宗教徒是里面没有连于基督，但是你外面做一些宗教的样式，讲道啊，读经啊，祷告啊，带敬拜啊，很忙啊，活动啊，这个复活节啊，圣诞节啊，这个叫做宗教。但是里面跟主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甚至是没有。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属灵 生命不是加上去的，而是流动，是流出来的，是涌流出来的。好，那第二个要 告诉我们，一切属灵果效都是出于连于主的，所有的属灵果效既然是属灵的，都是由主自己发出的。所以主就说什么，主就是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原文特别讲的 nothing at all， nothing at all 就是你一点一点没有他，你一点点真正的属灵事都不能完成的，一点 nothing at all， 你一点都不能离了我，你一点都不能，你不能想说你要做什么。所以呢，这完全击碎我们的骄傲，不是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而是我们让主借我们做什么。好，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若我们每天只靠的方法、技巧、经验来侍奉，而不是常住在主里面的状态中服侍，我们就是断开的枝子，结不出真正的果子，就终究要枯干的。所以这里跟我们谈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根源的问题。今天你为什么做的会疲乏会软弱？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在主的里面，常常在主的里面。我也这个也是我在操练的，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很活泼很外向，很喜欢做外面的轰轰烈烈的，但是呢主他调整我，让我天天在这个圣所里面啊，这个写信息啊，安静啊，睡觉啊，而且我要常常保持我睡觉的品质，睡前跟主的关系，睡醒之后跟主的关系，时时常常都在跟主连的这种关系，那我做事才能够有果效，我里面才能够涌流出，而且我才能够有精力，我才能够释放出这个恩膏。那当然呢，我也还不够，所以每当这个我要问戴老师问题的时候，戴老师就跟我讲说，我祷告不到，不够。永杰，我祷告不够，我祷告太少。我说他不是天天在祷告吗？怎么还说祷告不够呢？哦，那呢，从这个今天的信息，从宋尚杰弟兄哦他的见证呢，就让我更进一步认识真的连于主的重要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用宋尚杰弟兄的见证。他从知识到火焰，他如何从知识到火焰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他的见证哦。今天我们特别引用呢近代华人最有影响力布道家之一，叫做宋尚杰博士 John Song 的生命为例，来见证与主联合的内在真理。他如何从知识到火焰呢？好，那我们来看他的整个的一些历程了。好，首先第一个，他拥有宗教热心却没有重生的生命。好，你要听好哦，你从他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哦。他好，首先呢，拥有知识却没有生命哦。这个宋尚杰呢，天资聪颖的，非常的聪明，19岁就赴美留学，26岁取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被誉为华人之光啊！哦，他可以说是个非常富有这个天赋异禀的天才。好，那呢，他被誉为华人之光，他每天读经、上神学课、写属灵论文，但他坦言，我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事，却不认识他。他外表敬虔，内心却枯竭，他谈论神学却没有圣灵的光照，他活在自己却未曾真正的悔改重生。所以呢，他说他只有宗教的热忱，没有得着真正的生命哦。他只知道宗教却不认识耶稣。好，所以呢，他每天读经参神学课程，但是里面呢心灵却是孤堪的，而且生命是空虚的。外面敬虔，里面孤堪。他说，我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事，但是没有真正的认识他。这是他首先让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阶段他没有重生的属灵光景是什么。有知识没有生命，他有很多的知识没有生命，他就已经天才中的天才了，是不是华人之光？但是呢没有生命，有热心没有重生，有热心非常热心于宗教但没有重生呢、啊、 有宗教表现但没有属灵的实际，宗教表现很多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怎么重生。如果宋尚杰这样的天才都这样的自己在他的日记里面了，灵力极光里面说他自己的重生经历。好，那呢他真正的重生，他真正的重生呢，不是学问带来的，而是十字架的光照带来的破碎。哦，那怎么神怎么破碎他？好，那我来看他的重生之夜。哦，他的重生之夜是在1927年的2月10号啊，是他的重生之夜。宋正杰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呢，一位年轻姊妹在早祷会上讲到，讲什么？耶稣是为罪人钉十字架的，若你没有悔改认罪，你就不是他的门徒。哦，这个道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是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就不能成为他的门徒。好，就不能成为他的门徒。那一刻圣灵刺透宋尚杰的心，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为主奔走，却从未真正在主里面。他回到房间痛哭的祷告，整夜不眠不休的认罪悔改。听好，整夜不眠不休认罪悔改。在这个时候神学院教授却误以为他的精神出状况了，就强制把他送入了精神病院观察。所以呢，这是他的重生呢。他刚开始他知道他没有确实真正的认罪，他也读神学院，他也做了很多的宗教活动，但是他知道他没有重生。直到他听了这篇讲道，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扎了他的心，结果他火热起来，反而被他当作是神经病了。所以你灵里火热常常会让他觉得你挺奇怪的，就好像这个保罗呢，重生得救之后为主疯狂啊，癫狂啊，哇，这个犹太教的领袖都痛恨他不得了。所以这些宗教徒啊，总是逼迫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好，那再来看看他的故事啊。所以1927年2月中旬被误为精神异常啊，他重生之后马上被误为精神异常。因他的重生之后开始火热传福音，在课堂上勇敢的指出教授的属灵问题，就开始指责这些教授的属灵问题，引起误会，神学院以为他是精神异常，强制送进纽约市的精神病院。那不是很可笑吗？他重生了，然后他大胆讲这个神学院里面的问题，而真实，所以属灵的真实却被世界误解。但呢，但虽然送进这个精神病院，但这个不对，对他生命不是咒诅，而是战累被炼尽。所以呢，他怎么样？他从被送进去到八月，被关了193天。193天，六个多月的时间。这次重生经历史上宋尚杰的这个性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变得更加热心传福音，逢人就见证神在身上的所行的奇事。然而这种行为被神学院当局误为是精神异常，导致他就进了精神病院，被压了193天。在193天干嘛？他就好把我关在这里，我开始研读圣经。据说他读了圣经读了40遍，这段时间也成为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时期。总共193天，他读了圣经40遍，在那里他彻底破碎，才真正经历与主联合的生命。他说，过去是我为主做事，现在是主在我里面动工。所以这是他的重生经历，所以这是重生于属灵神学院的真实的区分。冰冷的神学院告诉他，你要向主，你要向主，外面要向，要向主，要向主。但是重生生命使人活在主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他是活出来的，他不是外面假装的，外面粉饰的。所以呢，耶稣就骂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呢光鲜亮丽，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而这个粉色坟墓还会行走，叫做行走的坟墓。这个呢就跟着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宋尚杰这跟这个协和神学院两个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好，那他重生之后呢，他怎么样啊？他重生之后，他舍弃了世界的荣耀， 只传十字架的基督。那他如果舍呢？他如果舍去世界荣耀传十字架的基督呢？好，那先接下来了，被关了出门了，出院了。好，出院了之后呢？出院之后开始准备。好，到了1927年11月，乘船返回中国。哦，决定象征性的放弃他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的荣誉，他把他象征这个博士荣誉学全部得到抛掉了。当轮船接近中国海岸时，哦，他把这些所有象征荣誉博士的金钥匙奖章啊，这些什么博士荣誉，他所有的荣誉啊，这个什么金钥匙啊奖章全部投入大太平洋，表示他愿意放下世俗的荣耀。所以意思是他不看重他的博士，他照理说当时他26岁拿到博士学位，他可以在美国拿到高薪的工作，他可以在那里过得很舒适的日子，但是他把这些当作是粪土，全部的这些奖章什么荣誉全部投到海，全是投入传道事业。所以他的心智在那时候，他说我从今天起只传耶稣钉十字架，哦，他现在只传耶稣钉十字架，他彻底弃绝人荣耀与名声，回到中国走遍城市的乡村，穿布鞋提小箱深入偏乡步道，3年行程超过了50万公里啊！哦，50万公里，带领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他不是靠的口才，也不是靠的地位，他所释放的是从生而来的恩膏与生命的大能。所以现在跟现在所求的是什么？现在所求的是要得一个神学博士，就好像说你要得到这些，你要被安立成牧师，你才有办法在台上讲道。这就是现在的整个为什么现在的教会里面没有火，没有那个像宋尚杰这种灵火能够出来，因为还在保爱这些粪土，还在看这些人所看为重要的，还抓紧的在手中不放。结果你抓住了这些之后呢，你就重视这个外面的，成为一个宗教徒，成为一个不能被神所使用的人。那你读了这么多，那你不是很冤吗？哎，我们看到这个宋尚杰他怎样，他在神学院里面他重生了，悔改了，被教授说你神经病啊，把你送进神经病关起来啊！193天，他自己读圣经，自己在那里跟神呢建立关系40次啊，回来他看这个世界如粪土，什么博士不博士全部丢掉。好，回到中国，听说他讲道都拿了一个棺材，那个棺材做的讲道，神大大的使用他。所以这个叫什么？人要舍，要丢。要看重里面是什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啊，他能够带下属灵恩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宋尚杰他的布道不是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因为他在那里重生之后就被送进神经病医院的，不是奖章训练出来的。他的生命流露出权柄和能力，原因就有一个，他里面有基督，里面的基督是真的活着，就是他里面基督，他跟主连结是真的活着。他每日与主独处3到4个小时，从他日记里面他所说的，深夜常常跪地流泪祷告，他传讲的信息虽然很简单，却叫人痛哭悔改，生命换转。他外表清苦朴素，里面却如火焰般的这样子的火热啊！他说我里面是耶稣，是我一切服事的力量。所以从这里看到他的整个的服事力量是来自于他跟主一个深深的一个连结。哦，那你要跟主深深的连结，你不能再看重外面的，你看重外在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啊，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看重是这个嘛。但如果你看重是主，你就会放弃外面的，去走里面的。外面做的不算，里面做的才算呢。你里面耶稣基督他也不在乎外面这些东西吗？是不是啊？基督的生命是什么？他说天空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人这些我们现在传道人真的是给我们真的是打了一棒啊。那我们所在意的是什么？在意都是说外面的什么名声，什么博士，什么牧师，什么案例，什么又是什么职位，又是什么东东西西的。哎呀，这些东西在主面前没有价值，因为主不看重这些啊。那如果是主在你里面活着，你怎么会看重这些呢？我就不能明白。所以 从这里我就看，我就会讨论，哎，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呢？如果没有重生的人，赶快去读这个宋尚杰博士他的灵力机关。我这个很早之前我就读了，我读了之后，每次读我都火热不得了。我都读完之后，我就灵力就开始呢就眺望，哎，因为他不是靠自己，他成了圣灵流通的器皿，所以他说什么？他的属灵金句他就说，让我不再活。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让我不在我，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说，这个宋尚杰弟兄他的生命告诉我们，没有内在的联合，就没有外在的复兴。如果你里面没有联合，就没有外在的复兴，没有属灵连结，就没有真实的果效。主不是要我们成为他，为他做事，而是要我们与他联合，然后借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所以呢，他怎么样？我们来看这边吧。所以呢，他这个属灵的挣扎啊，诵经精神变，读经祷告生命突破。过去是我为主做事，现在是主在我里面动工，这是他整个的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他的属灵火焰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哦哦，所以他从疯人院出来之后。这个精神病院出来之后，他得着完全不同的生命。哎，他看这些如粪土，他不看外面的这些26岁的拿到博士学位可以领高薪，全部不要了，什么金钥匙，什么奖牌不要了，只传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走遍四方，到了中国呢，还有东南亚，引起只要他在的地方，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就能够带出这个恩膏，带下复兴。那他天天有三四小时的深厚的这个跟主连结的这个生活，所以呢，他布道哦，呼召了数以万计的灵魂归主啊，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啊，生活是非常的朴素，却很有权柄。他说：“我里面的耶稣是我一切服事的力量，这不是宗教，乃是属灵的实质。”好，那有没有看到他的见证呢？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所以呢，这个。来看看他的金句哦，他的金句，让我不再活，唯有基督活在我里面哦，这是他的金句。没有内在的联合，就没有外在的复兴；没有属灵的连结，就没有实际的果效。主的心意是什么？主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事，而是要我们与他联合，然后他借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所以用这个圣上节他的灵力的来源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要读属灵伟人传记？因为你读圣经，你读了保罗的，读保罗的，不，你可能觉得还有一点距离，好像保罗报是那时代人跟我们这不太一样。而且看近代的属灵伟人，他的生命经历到底是什么？上一讲讲了这个尼托森，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啊，他那个诗歌哇，真的是太感动。好，今天来到宋尚杰，谈他的生命的经历。好。我们看到，再复习一下啊，早年学术的成就，就获得化学博士的学位，学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哦。但是呢，他重生之后呢，被送进这个精神病院，1927年间呢，然后读了在精神病193天，读经40遍，生命大大的翻转。那呢，大大翻转之后，他决定呢，我就要回中国传道，我不要留在美国了，领高薪的薪水，放弃学术追求。哦，就把这些学位啊，什么金钥匙什么啊，全部都丢掉啊，专心传道。好，带领大复兴啊，奔走中国与东南亚，带领十万人归主，生命见证。他到最后1944年离世，留下了属灵的遗产。他才就活44岁，就活44岁，哇，就活44岁。好，所以呢，从这个他的故事里面，真的是让我们太感动。那最重要是我们。如何借着他的故事来操练我们？好，那我们如何来操练呢？好，活在内在的合一的生命中，如何进入与主联合的生活呢？以下是几点的关键。第一个，每日预留亲近主的时间，我们每天有亲近主的时间，让我们天天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管我们工作有多么的繁忙，还是我们事工有多么的繁忙，独处时间是很重要。有时候你要 独处，你早一点起来，有时候啊家里人很多啊，很晚了，所以早上为什么说你要走属灵道早起来？早了他都在睡觉，没有那么早起来，你就比人早点起来，这时候跟主能够单独的独处，独处哦哦，预留这个时间独处，养成常住在主里面的意识，一天一整天都活在主的同在中，不止独处，不管你在每天工作，不管你工作还是事工还是地上的工作，你就是操练劳伦斯的与神同在，拒绝靠自己，学习降服，凡依靠，凡事依靠，凡事祷告，凡事降服。所以从他里面我们学习到了这一点，最重要呢是我们要有亲近主的时间，每日预留亲近主的时间，不是为了完成灵修任务，而是让我们天天住在他里面，不是为主而读经，而是为与主交通而读，不是为讲章而祷告，而是为生命而祷告。所以呢，建议操练至少30分钟，不带目的的亲近主，只是敬拜默想，安静读一段经文，让圣灵光照，纵使就躺在那里，主啊我来了，我就在这里等候，有什么启示，安静在他里面，安静在那怀中，在他里面安静。而这一种呢，等候安静是操练我们魂生命，我们这个魂生命这个头脑里面有一个疯子啊，里面有个疯子窜来窜去，天天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天天在你窜来窜去。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里面会涌出那个微细的声音，然后那时候跟主来相交。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哦、再来养成常常住主里面的意识。好，这个意识好，常常操练住在主里面的意识，不是早晨灵修而已，在走路时、工作中、交通里常常注目耶稣。好，常常呢多次的问自己，主啊我现在是住在你里面，我有没有偏离你啊？这个是啊，这个呢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听得不懂的还是不懂，觉得这个不是修道院的生活了吗？是叫我去这个修道院生活嘛。好，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就是住在里面，住在里面的重要。好，然后再来就拒绝靠自己学习降服、哦、拒绝靠自己学习降服。好，就是学习降服最容易的试探，有时我们最容易的试探不是犯罪，而是自我努力。我们常常想靠自己，不要靠着里面的能力，所以当我们里面想要在外面做，外面做的不是，就安静下来，主啊你帮助我，主你在我里面加力，靠自己的服事，靠自己讲道带小组做决定、哦、都是想靠自己。真正属灵的人，凡事倚靠，凡事祷告，凡事降服。属灵操练在每一次服事前先说，主啊我不能，你求你来，放下自我才有神的工作。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就是拒绝靠自己学习降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我们的操练怎么样啊，每日预留主给时间，有时间有独处，跟主独处的时间哦。再来呢，这个养成呢住在主里面的习惯，住在主里面的习惯，住在主里面习惯，还有拒绝靠自己学习降服，学习降服的功课。好，那这个让我们来说，主啊我愿意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跟主说，我们不要在宗教里学习技巧，我们是要被基督得着，成为他的器皿。如果你现在感觉到你枯干，你忙碌没有力量，在侍奉当中疲惫不堪，今天就要回到葡萄树，住在主里面，让主活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整个今天信息连于主。好，那我们来做回应的祷告。主耶稣，我承认太多的时候我们为你奔波却不与你连结，我们读经却不亲近你，我们侍奉却靠自己。主啊我们要悔改，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不是为你而活，而是住在你的里面。主耶稣请你活在我的里面，求你天天引导我，不让我凭自己做决定，不让我凭热心而行，愿我如枝子住在树上，天天从你支取生命，愿我学习安静在你面前，让你成为我力量的源头。主， 我愿你成为我生命唯一的焦点，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信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接着让我们借这首诗歌《邻里的生活》一起来敬拜，一起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操练与主联合，活在基督里的生活。现在我们来敬拜，不是要我们在做什么，不是要我们要更努力的奔跑，而是在此时此刻亲自的邀请主在他的面前与他联合，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挣扎与劳力，而是里面有一条不断涌流的生命之河。主今天在呼唤我们放下自己，停止奔波，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与合一。让我们带着降服的心，缓缓地进入神的同在，向主说：主，我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我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愿你成为我生命的源头，愿你成为我生命的源头，我才能够爱主所爱，乐主所乐，忧主所忧，富主所富，主心我心。耶稣，我知道，我知道，我常常在忙碌外面的工作，现在正在敬拜的人，此时也请你安静片刻，放下外面的忙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心灵非常的枯干，服侍神已经没有力量，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主要告诉你，主不是要你做的更多，不是要你添加一些外面属灵的装饰。今天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是邀请你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跟他有独处相交的时间，让他在你里面活着，让他在你里面活着。主耶稣，我们听到了你对我们的呼唤，你听到天父，我们听到天父对我们的呼唤，孩子，来吧，来连于我吧，来吧，来连于我吧，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让你里面能够活出我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看到宋尚杰弟兄他的重生经历，我们也渴望有这样的重生经历。或许我们在意的是人的荣耀，我们所手里所看重的是人所看重的，但是主，你从来不看重外面的，主，你看重的是里面的实际。今天到底谁在我里面活着呢？是我自己老旧人还在里面活着，还是主你真的活在我的里面呢？主耶稣，也愿借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重与你联合的一个重要。唯有与你联合，我们里面能够形成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的涌流。因为是主你在做，不是我们在做，我们何时才能够悟到这个真理呢？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时时刻刻也能够住在你的里面。接着宋尚杰弟兄他生命的经历，他服侍的果效，让我们有所学习，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求主此时此刻来释放所有服侍你的同工，他们服侍的重担，让他们能够放下他们的重担， 儿常常到你里面来安静，来祷告，来等候，让你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所做的都是主你要做的，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肉体在外面做，是主你要在我们里面做，成就你那美好的功。也愿我们天天能够与你有联合的生命，天天与你有联合的生命，我们却天天就能够如鱼展翅上腾奔跑，永远不疲倦。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